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本期节目是不期而遇 FM 今年计划推出的不上班系列节目的第一期，我们请来了全职自媒体人斜阳君，一起来聊一聊只工作不上班的生活可能性。其实从很多年前，我和丽就开始关注不上班的话题。随着近年来数字游民概念的兴起，以及我们身边不上班的朋友日渐增多，我们计划今年陆续请来一些不上班的朋友，共同探讨职业的多种可能性，希望可以给听节目的你一些启发。大家好，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我跟丽一起请来了斜阳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上班这个话题。啊，首先请嘉宾做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斜阳君，我是一个即将不上班满四年的无业游民，平时就主要是写一些文章，然后做一些视频，另外自己也做了一个读书会，反正搞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那你现在每天生活的状态大概是怎么样的？能给大家描述一下你现在日常的一天吗？
我现在每天基本上也是八到九点起床，起床之后会先学一学英语啊，然后打一打八段锦，就搞一些养生活动。
好自律啊。
对，然后我现在是和我女朋友住一起嘛，她一般是早上会做一个早午餐，然后我们就一起吃，然后吃完之后她上班，我就顺便跟着她出去先散散步，回来之后差不多就中午了，就开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那比如说有自己的自媒体的运营啊，包括写一些古建筑相关的文章或者游记，然后还有我弄那个读书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然后有时候另外还会有一些给别人写稿的活，剩下时间可能就自己读读书或者偶尔出门转一转，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就不固定事情吧，就有时候比如说看看视频啊，或者娱乐娱乐之类的。
那你会给自己有工作日和休息日的这种安排吗？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怎么区分的，但现在反正跟女朋友在一起的话，基本上周末也就是出去玩吧，她的话就是只有周末有时间吧，然后周末我们一般就会出去逛一逛或者去运动运动等等，所以基本上也是按照有周末的这个状态。但之前我一个人的话可能就没有严格的区分周末和工作日，就反正都是比较灵活的。
嗯，听上去你好像就是集中在工作的时间其实主要是下午的这段时间，就非常高效的可能在下午把你的这个事情都处理了，然后晚上其实也是就比较偏娱乐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我感觉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和两个人状态会略有所不同，因为晚上的话比如说女朋友下班之后就会有一些聊天啊，或者就可能得参与一些她的活动吧。
嗯，
如果一个人有时候晚上反正就是那些事情都是从下午延续到晚上的，其实也不是固定某个时间就做啥，工作累了我就看会书啊，或者是看看别的，上上网。
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们刚才听下来可能是包括运营自媒体，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那个约稿的工作嘛，所以整体上你就是靠这些来叫什么维持生计嘛。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但其实这个收入现阶段还是很少的，之前反正工作也有一些存款嘛，再加上我还有一部分钱就炒股啊什么的，这些加起来勉强能维持生活吧。
嗯，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的消费也比较少，或者这么说，我自己现在做的这种自媒体，就我自己做这些事其实没太多收入的，顶多有一些平台激励，但那个就很少了。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是需要接接那种写稿的活，但那种活呢我不是那种会非常主动的去接的，就如果有的话我就接一接，因为也不是那么缺钱，然后我消费确实比较低。对，
听起来
是
个很佛系的自由职业者。
对对，比较佛系，
听上去你也不太会主动找工作。
是的，
就是等工作找上来。
其实之前接的那种稿子嘛，最早的是在豆瓣上写写书评啊什么的，有那种公众号，就那种出版社的吧，会找你来写一些读后感之类的， 还有就是朋友会有一些介绍，像之前招财他的那个电视节目稿吧，
嗯，
对，反正他们公司也是有一些外包，对，
哦，
那时候写过一点，包括现在女朋友她也接一些那个私活啥的，她没时间做，她就丢给我，好多都是这种，也不是我主动去找的，也是一直写这些内容，比如说有的朋友他有这样一些活，他就介绍给我。
嗯，
那你是4年前开始不上班的？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然后就想把工作辞掉？
对，4年前我那时候应该也工作7、8年了吧，
嗯，
算上实习，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有点疲惫的状态。其实我当时公司工作不算太忙，但是会经常进行那种部门调整，就是你的业务不会一直做一阵他又换一个，做一阵换一个，很难长期去做一件事。而且我本身对所做的事情就不像刚开始工作那种兴致那么强了。另外一点是我自己当时也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吧，当时想写这个古建筑的文章，做一些科普啊，或者游记，反正到那个点的话，因为之前工作反正也攒了一些钱嘛，然后就觉得干脆就辞职，先自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东西。所以在那个节点就不上班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不想上班。
中途有没有过说想去上班的这种状态，还是说一直到现在，并且在短期内也都不再想回到职场？
似乎没有，就一直到现在。不过我想，如果我假设要用一大笔钱或者很缺钱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暂时没有这个状况的话，就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生活了。
那你毕业之后都做过哪些类型的工作？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是产品经理，毕业一直都在做产品经理吗？
对，其实都是一直在做产品经理。我是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实习就开始做互联网产品。
天哪，跟我是同行哎！
一直对做了7、8年，中间其实也换了好几家公司啊，也没有在一家公司待很久过。
其实你当时应该是北京互联网相当于发展最向上的那个阶段。
对，就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段吧，可以这么说。
而且你还做的就是产品经理，相对来讲那个时候应该是高收入，对你积累本金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对对对，虽然我的这个能力水平其实一般了，但是赶上了这一波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至少能攒一些钱，然后让你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不去工作。
说的我有点心动了。
听上去你做产品经理和后来就是相当于在做自媒体或者古建筑相关，整个的不管是从工作内容还是方向啊，这种节奏啊什么都挺大的变化。你觉得这中间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让你觉得最大的一种变化，不管是心态上的还是可能其他方面的，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这个变化是说广义的，就是上班和不上班之间这个变化
都可以，
也可以包括比如说你做产品经理和做自媒体之后的一些变化。对，
最大的变化就是上班的时候还是在一个公司嘛，你是得和不同的，尤其产品这种工作是要和不同的同事不同的部门打交道，然后要跟大家一起合作去把一个东西做出来，所以你能影响的那一部分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吧，就有点像在一个固定的轨道中去完成你所安排到的那些事情，也有很多其实是你自己不太能掌控的。不上班之后，像我做的这种事情基本上也就我一个人自己做了，也很少和别人合作，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把控，这也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那就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责任，但如果你做得还比较好的话，那些收益也是全部归你的。我感觉啊，这是一种更加全面的，完全是一个人负责的状态，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去想去规划去调整，就没有一个比如说没有一个领导会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让你去细化这种东西了，这些东西都得你自己去想，包括你之后要做什么，或者是你中间有哪些做的出现问题，你都得自己去解决。像我这4年其实也做过很多不同的方向，中间也有很多调整的。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刚开始不工作的时候可能是主要是在写作一些东西嘛，后来包括有去到大理啊，或者有去一些其他地方，大概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故事还比较长。 因为我最开始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当时想的就是做一些古建筑的自媒体科普，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写文章，把我之前去过的一些地方类似那种游记写下来，还有就是一些古建筑的知识等等。所以最开始的话我就是在公众号还有头条上写，当时头条还有那个激励，那种优质文章的激励，最早就是在头条上赚过一些钱，但那个激励它只有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后面就没有了，所以我又得去想想做别的什么。后面有尝试了做视频，就在 B 站上发，20年吧，对，反正做过差不多将近一年，但后面又断了，因为做视频的成本还是挺高的。包括当时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再后面就是做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最早是疫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很多都是远程办公，所以像腾讯会议这种软件就大行其道嘛。当时我就想跟朋友一起，能不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去分享一些读书的感想，或者是大家的各种生活经验等等。而且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有段时间因为我不是那炒股嘛，所以我要学那个对学那个财报啊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当时我还组织过一个很小型的就线上学习会吧，每个人来选一家公司去读他的财报，然后分享给大家，就大概一个这样的活动。后来做读书会也受这个启发，就觉得可以通过线上这种方式去大家一起聊聊书啊，或者找一个主题进行系统性的阅读。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这两年在做的事情，就做这个读书会。然后读书会它也是慢慢的发展起来吧，后来也是放到那个 B 站上，我就把视频传到 B 站，然后陆陆续续也会有一些B 站的朋友加群啊什么的，反正现在我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这个上面。另外像刚才阿离提到的去大理，这也算是一个分支吧。
对
对，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就在北京待着，当时应该待了将近两年，一直待在北京，也没怎么太出去玩，包括最开始有疫情嘛。但到2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到处玩，在这个过程中就接触到了一群数字游民，他们搞的一个活动叫做浪游计划，从云南出发，然后到贵州啊四川甘肃青海，反正就走一大圈。因为数字游民嘛，他们基本上都是远程工作或者自由职业，就可以通过线上来完成工作，不需要限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就租了一个车，大家一起在一个城市待上一周，一边工作一边玩，然后再到下一个城市，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活动。那我是在甘肃那边加入的，大概跟他们一起生活了也有一个多月吧，甘肃青海体验了一下数字游民的生活，也了解一下他们到底都在做什么。之后因为他们做这个活动的这几个人，他们在大理有一个基地，就那种共享办公空间，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个空间就专门为数字游民提供服务，所以后来我就去大理住了一个月，基本上也是跟他们混在一起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包括我之后，就比如说我现在就在撺掇女朋友啥时候辞职。对，如果她辞职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离开上海吧，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待一待。
通常情况下都是怕两个人都不工作，会觉得很不稳定。你这反而要撺掇别人跟你一起不工作，觉得你的心态真的很好。
这个其实很看人的，他反正也不是那种就是想在职场上就往上爬那种，然后他可能也想去尝试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吧。然后包括那些数字游民，他们其实也有两个人都是数字游民的。基本上如果数字游民找对象的话，可能
也会是数字游民。
对，要不然两个人的节奏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那你觉得如果成为一个数字游民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说具备哪些技能？其实我觉得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大的一个挑战。
对，最关键的就是你迈出那一步。之前比如在上班的话，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轨道，而且是比相对来说是比较安稳的，就你大概知道你每天要做啥，然后你可以拿到多少工资。但如果你选择像数字游民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就要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说到它的技能的话，其实数字游民简单理解就是 它是自由职业或者远程工作的一个子集吧。就比如有的人他可能是自由职业或者远程工作，但他也会待在一个地方，比如说他还是待在大城市，或者他的工作还是需要依托这些大城市的资源，那他可能是要固定在一个地方。但如果你的工作是完全不需要考虑地点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数字游民的方式。当然这也取决于你自己是不是喜欢又去到不同的地方，适应不同的环境以及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比如说有的人他习惯就待在自己熟悉的家里面，那他可能就也不太适合去做数字游民。包括我们之前去的很多地方，他的住宿环境也不是那么好。比如说在一个小县城里，当时在青海，比如说一个小县城，它可能那个热水都不是很方便，你得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所以一般数字游民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年轻的，他的身体啊什么都是可以支撑他去到处流动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点，就是我观察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大部分人都会很热衷于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接触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吧，到每个地方会比较乐于去接触当地的人或者去探索当地的生活。而另外的话，其实数字游民群体，因为你不上班的话，其实社交确实是个大问题。你没有之前那些同事啊或者原来那些朋友，特别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其实数字游民他是很需要进行新的社交的。所以有很多数字游民他们可能就会抱团然后一起走，就像我之前参加他们那个活动那些人一样。然后一般选择数字游民的方式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是喜欢交朋友的，他可能到一个地方会去看看就当地有一些比如说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去交流啊，或者之间能不能有一些合作等等。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很多人都是在个人品牌的打造上是比较有想法的，就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公众号
自媒体，对对，或者去发一些视频啊，或者去写一些文章啊，然后传播一下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当然也是为了比如说有的他可能是做自由职业，有自己的一些事情或者业务，他也需要通过这个去宣传。
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数字游民可能分为几个大类型的，可能还是需要掌握一些比如说在公司里面的那种技能，不管比如说像编程也好，或者说是做咨询类的公司，就是它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硬的技能的。我想知道比如说现在做自媒体啊，因为自媒体现在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在自媒体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这个难度是不是会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些会更高一些？因为大家其实要成为头部的自媒体，这种它的接商单啊或者什么，这个其实好像看上去更卷一点。
对，我觉得自媒体的话主要它周期会更长一些。如果你之前有一个技能，无论是编程也好，或者是语言培训或者是咨询，就是你辞了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去用这个技能去变现，你可以去接单。但自媒体的话，你比如说你重新打造的话，你是需要一个特别长的周期的。包括像我做的这些事，我感觉都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像我建筑那个其实做了好几年的嘛，但我中间也是有点偷懒啊。B 站我都好久没更新了。像读书会的话，它也是做了两年，然后现在在一个算是稳步增长吧，但它当然增长也不是很快。假设啊，我想要去变现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可能再等一年这样。就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的，所以如果你选择是做自媒体这个方向的话，你得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你的存款吧，至少能支撑个几年。而且中间可能还会有不同方向的探索，变化是挺大的。当然如果你有一个技能，像我认识很多数字游民，他们都是比如说教别人学语言，比如说你一个法语博主，你就可以直接录制这个法语的视频，然后你攒了一些粉丝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去卖课等等，那这种的话就会相对好很多。
那你最初为什么选择了古建筑这个方向？就是听起来就很小众，好像也就没
不太赚钱，
对就不太有这种商单的这种想不到什么样的客户，
变现的难度会更高一点。
对确实。
对，你是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大学学专业跟这个也完全没有关系，
全凭爱好。
对，我大学学电子信息工程，包括跟我之前的工作也没有关系。对，所以这一点确实我可能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吧，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基本上还是从 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的。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在上班之后更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中间有段时间刚刚说的不是去学那个财务知识嘛，跟投资相关的那些，其实当时还花了些时间去认真学的，包括还去看了一下那个 CPA 的教材题目什么的。做了一段时间会发现，虽然那个东西可能它能给你带来一些更实际的收益吧，包括如果你选择做内容的话，做这种财经啊或者投资相关的，它肯定离钱很近。其实我也写过一些相关文章，然后都没有多少粉丝，但是就会有那个券商开户的来找你，就是让你帮他打广告，对，拉人，就它离钱很近嘛。其实你如果一直坚持做的话，变现会比较快。后来做了一段时间也是发现其实自己说到底还是没有那么大兴趣，所以就不想在这个上面花费太多时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吧，还是把时间投入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虽然它可能至少在短期内可能就是赚不了什么钱，或者也变不了什么线，但是它可以支撑我一直做下去。而且你在做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反馈的，就比如说有人看到你的内容，他会来跟你说这个做得很好，希望你能一直做下去，或者你通过这个也可以认识到很多就是有相同兴趣的人，包括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喜欢仿古，或者有的人他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内容创作，比如他到你的城市来，或者你到他的城市去，然后你们就可以见个面啊，聊聊天啊，或者一起出去玩，就感觉在金钱之外的一些收益吧，也是挺不错的。对我来说，包括古建筑，包括读书会，我感觉都是可以长期做下去的事情。而且做到后面，我觉得应该也还是有一些就可以变现的方式，只不过它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
有没有考虑去国外做数字游民？因为我之前在听那个他们介绍，包括像巴厘岛啊、伊斯坦布尔啊，或者一些就是这种城市，其实它的这种成本也很低，而且也很著名，因为好像很多国外的这种人他会去跑到这种地方。国内的话可能大家去大理啊这种，就云南这边什么会比较多一点，海南其实也会有。
在疫情之前有很多人其实就在国外的，比如说在对清迈、巴厘岛都是数字游民的聚集地，然后像什么东欧、其实南美也有，然后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就不方便在国与国之间来回飞，所以很多人就回到了国内。所以当时可能就很多人聚集在像大理这种地方。就国内现在一个就是在大理吧，还一个在安吉也有一个那个基地，但安吉那个我还没去过。然后现在疫情放开之后，其实他们很多人也慢慢就去国外了，比如说泰国确实是一个数字游民非常集中的地方。我之前认识好几个在大理的，他们就都去泰国。那我自己的话，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也会去看一看，但我也不是那么渴望比如说就是要去国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去看一看。大理的话在国内我感觉是一个优势很大的地方，它的气候环境，因为那个阿里也去过嘛。
对，我去过大理，我觉得它气候环境什么都很好。
对，但是可能现在人又有点多了。
对，
疫情的时候是特别好的。
我其实还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因为我虽然去过大理，但是我其实没有去看过数字游民的就是他们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状态。之前听说就是比如说像巴厘岛或者国外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开始有类似于形成那种社区的概念了，比如说像住房或者什么，就可能这一波都是大家都住在这一块，在这一带租房子，或者说房东什么，他们可能也会去打造一些这样的概念，然后去吸引大家来租这个房子，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社区，这样大家在里面交流也会很方便。然后如果是一个人他刚刚成为数字游民，他来到这个地方，其实他也很快能融入进去。我不知道像大理其实他会不会现在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社群啊，或者小社区的这样概念，就是和你之前描述的那个到处走的那个不太一样，它可能就固定在大理的那种。
大理现在是有的。其实你说那个就是国外比较成熟的那种数字游民的城市吧，就像泰国清迈啊就有很多，就包括会有很多那种共享的办公空间。国内其实就是疫情这一波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像当时他们做大理的那个共享办公空间叫大理 Hub， 他们也就是三个数字游民做的。最开始就是其中一个人他到了大理，因为他之前就是数字游民嘛，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然后他到大理之后他就想找一个这种可以办公啊或者聊天的地方，然后发现他没有，所以他就自己做了一个。但大理其实在这两年也慢慢的形成了这样一些社群，就其实 实我到那边的话，反正也是通过他们嘛，也认识到很多就是在大理这种数字游民这个群体，感觉量还挺大的。因为大理首先环境很好嘛，它有很多一线城市过去的移民，相应的会有一些针对这种一线城市人的这种活动啊，或者一些场所，像包括那个706什么的、所以其实在那里的话跟在大城市的人的氛围的感觉是比较像的，但是它那些活动区域又是比较小，所以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见面或者约饭或者一起去哪玩。反正我当时在那待着体验还挺好的，当然现在可能游客又多一些了，就假期啊人多的时候可能体验会差一点，当时基本上没人，住宿什么的也特别便宜。对，还有一个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安吉那个基地也是去年前年，反正也是这一两年打造的，它其实是一个地产项目，在那弄了一个大屋子，那个屋子里面就提供了各种设备，包括住的啊什么食堂反正都有，这也就相当于一个专门提供给数字游民的一个基地了。可能在其他一些地方应该也陆陆续续有了。那个安吉那个它其实是在一个应该是那种镇子边上吧、等同于一个村里，其实是离城市是相对比较远的，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和乡村振兴什么的结合起来的，国内可能这两年就是正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感觉
地产公司进入的这种它会不会提高它对应的成本啊？因为资本进来其实也是为了赚钱嘛，那它整个的这个不管是住宿的虽然可能更方便，但它是不是对数字游民的这种成本要求会更高？
这个我没有具体，因为我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它具体的价格是多少，但因为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其实它就是一个村子里，所以他可能那个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包括他们好像去什么吃饭还得骑一段车还是怎么到那个镇子上，或者买东西什么之类的。然后大理之前疫情的时候就成本是特别低的，我当时应该是800-900块钱就可以住一个月那种。
那感觉好像那个不太擅长社交的人当数字游民会比较痛苦，因为
我感觉会有一点，除非他能完全一个人自己待着特舒服，要不然你可能还是得就要跟别人接触吧。比如说我们以前上班的话，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有很多朋友了，到了一个新地方，如果你不太能跟别人接触的话，你可能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待着，可能会显得比较孤独一点。所以基本上我感觉大家都是在一起玩的，有一个组织的那种感觉。
我还有一个点其实想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说叫数字游民嘛，就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可能在更早的时候会有那个自由职业者 SOHO 这种概念，就类似于这种、觉得它是一个只是名称的一个变化，还是说它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相互合在一起的子集吧，像我之前说有的自由职业者他可能就还是待在那个城市，或者他需要依托当地的资源。
就是数字游民一定要游，要出去，
就数字和游民、是吧，数字就是说他的工作可以完全线上化的完成，然后游民是说他一般的情况下他是在不停的游动的，当然他可能在一个地方会待上几个月甚至半年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他是有这种移动的自由或者意愿，但每个人的移动的频率啊什么这个也是不一样的。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数字游民他那个地理套利，比如说赚一线城市的钱，但是我在三线城市或者四线城市生活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我当时总结是气候套利，比如说在冬天啊他们就会去海南是吧，夏天可能就在云南或者是西北啊，那每个季节找那个气候最好的地方待着。还有一点就是数字游民他其中还有一部分他其实不是自由职业，他就是远程工作，这个国外比较多，当时接触的那些做远程工作基本上都是外企，国内好像相对来是比较少的，就尤其是当时好多那个 Google 的程序员当时都在国内，然后他们就一起组团然后到处玩，好像他们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你当数字游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你是下午工作集中工作嘛，你这个效率会不会更高比起在公司里面的那种状态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些的，包括他们远程工作的一些人也这么说，比如说这个公司大家都远程工作的话，可能每个员工的效率最高的时段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是可以选择自己效率最高的那个时段来工作。我们在公司上班的话就可能大家都是要在固定一个时间大家都要待在一起，但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那段时间他效率是比较低，所以会影响整体的效率。 当然远程工作对员工本身的一些素质也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确实得是一些比较主动的人才行，尤其是对于大公司来说。所以国外它其实有很多是那种小公司或者小团队的远程工作。
那你觉得比如说现在就是你接触到的这些比较普通的数字游民，他们大概的收入水平是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均情况？
我觉得一般还是比上班的会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每个人确实差异也是有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我们现在上班的那个工资
就是
反正是低一些，但是具体的这个比例也不好说。但因为他们没有在大城市待着，所以他们的花销也是会低很多的，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对应。
了解。
还有一个特点，就当时也是跟他们聊天提到的，在大城市你是很多钱会花在跟房租相关的。就包括你吃饭，其实也有一部分的钱是付的这个房租，所以你有很大一部分花销是跟城市的地价的溢价相关。然后如果比如说在大理的话，他们其实消费是跟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是一样的，但他们很多消费是在体验上，自驾出去玩或者去泡个温泉啊，反正这种参加什么各种体验活动，钱的大头是花在那些事情上。
刚才我记得你提到一个点是说现在的数字游民都很年轻，但我觉得如果一旦选择数字游民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话，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还有可能转变生活方式吗？或者是你是怎么想的？
你说从一个上班的人转变成数字游民这样的方式，
就是如果是年轻的时候你现在是一个数字游民，你觉得还有可能再回到上班的状态吗？
应该也会有的。年纪主要是两个点吧，一个是身体的状态，就是他身体是不是还能支撑这种到处转的这种生活，然后另外一个就可能是跟你包括结婚啊生娃这种相关的。就一般来说如果生娃的话，大部分人还是会固定在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习惯了比较自由的状态，那还有可能再回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景里吗？我觉得会不会也是一个很难的转变？
挺难的，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包括我在做一些就是接的那种写稿的活的话，我就感觉又像回到了上班的状态，就会有点不那么舒服。所以那也是一点，就是我好像也不太主动去找这类就是给别人干活的这类工作吧。就确实习惯了你自己做事情或者按自己的节奏去做事的话，好像是很难再回到那种上班班的状态。所以我说除非我就特别缺钱，我应该就不想再去上班了。
我觉得当数字游民在现在的国外可能好一点，在国内的话还是会有一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个地方嘛。那其他人的想法也不那么重要，但是比如说来自父母的压力会有吗？你家里人会觉得你好像不知道在干嘛？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吧。我爸妈就经常会让我赶紧去找一个正经工作。这个怎么说，反正也是要跟父母沟通吧，包括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做的这个事情有什么收益。当然这方面可能我也不算做的比较好的，可能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挺任性的人。父母的出发点确实也是他们也是为你考虑，就是想你走一个稳定的路线吧，包括他们会想到你老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养老等等，所以他们也会经常催婚啊什么，其实都是这一个方向的考虑。但他们相对来说就不太会去考虑到你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或者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反正我自己的状态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说一些自己做的事情，包括我之前也录过别的播客嘛，就讲述者们也给他们发一下，或者看到有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会转发给他们。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很难转变过来，反正也是保持这样一个沟通吧。还有一点我可能做的不太好的，就是我确实没有比如说没有在收入这件事上去那么主动的想办法。假设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副业能支撑你的生活或者有一定的收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一般都是会相对来说是会比较支持的。 确实可以通过不上班的方式赚到钱，关键还是那个他们想就是你能有持续的收入，或者能有这个钱来养活你自己，包括能应对之后的养老这些问题。
那你自己有为这些问题而考虑过或者焦虑过？
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长期要做下去的，所以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没有太焦虑这些，因为我觉得或者说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吧。这个东西你做下去，可能你现在没什么收入，但是一年两年三年之后，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去获得对应的收入的。比如说像读书会这种，我感觉我可能就得做上十年甚至更久。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
如果不上班的话，这一点还挺重要的，就是你确实有一个事情做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上班或者是辞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不知道做啥，
对，
或者比较孤独，他可能就又回去再上班了。所以其实有时候可能那个你攒了多少钱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想做什么，就你辞职之后有一个事情在那就行，要不然你可能每天就完全躺平，我感觉大部分人好像也做不到。就虽然大家会说什么想躺平，但是你真要每天这个心安理得的躺平，我感觉大部分人好像也不太能接受这样子。反正我自己也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如果完全躺平好像总会觉得也不太舒服，不知道你们感受是什么样子。
对，我们其实也是会有一些自己想做的，虽然可能也没有什么，就是
对呀、啊，就哪怕这件事它也不赚钱，但是它是你自己想做的，我觉得
就可以。就像我们在录这个播客一样。
啊，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勇气说我有想做的事，但是我就可以抛掉工作了。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做好那个准备，虽然我也不太知道到底要做好什么准备才可以，所以觉得你还是挺有勇气的。
我当时也算是比较任性冲动吧。
可能就是如果你迈出了那一步。
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感受，对，我觉得有一些感受它是跳出来之后你才感受到的。就可能你在原来那个轨道里，你想象你未来会怎么样，终归只是一个想象，你跳出来之后你才想，哦，原来确实可以这样，就确实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吧。当然如果稳妥起见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你工作之余先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等它发展到一个程度，比如说它有一些变现能力或者有一些收入的话，你再出来，这样是比较稳妥的。
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大家就是比如说像你这样现在正在做数字游民，或者我也看到一些别的朋友的分享，大家其实还是觉得比较顺利的。应该也会有人就是可能比如说他有一定的积蓄，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就花完了，或者他也有别的压力，他就退出了。这种比例高嘛，比如说你认识周围的可能一些人，他后来他就不再做数字游民，他就回到一个可能传统有主流的生活里面去了。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人
会有的。
对，
但是从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也是也就这两年嘛，刚接触到，而且我感觉国内其实也就是这两三年才慢慢流行起来，所以暂时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之前也看过一些那个媒体写的一些这种方面内容，确实是有比如说又回去上班的，他有可能是像你说的这个钱花完了，也有可能他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没有探索到就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可能又觉得还是先回去上班再想一想，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我现在接触的这些人可能暂时还没出现，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他其实之前在国外待着的，就那种他可能比较早接触数字游民这种方式，时间已经比较久了，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并且找到了自己的一些事情或者找到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不太会再回到原来的轨道了。
对，想要做这个还是得靠每个人自己去探索。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上班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不上班的时候要做什么，这个可能是现在很多人的困惑。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不用想那么多，或者可能到了某个契机 你可能就会做出某个选择。
反正总之你对你现在的状态还算比较满意，就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你觉得可以持续很久，对吧？
对，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比较久的时间的。对，其实我之前不是先在北京待过啊，待着嘛，然后去外面转了一圈，包括去年我还回老家待了一阵，而现在又到上海。其实如果你不在一线城市的话，你的花销其实是可以比较低的，所以它可以能支撑你长期的一段生活。关键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不上班的话你是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比那些钱什么可能是更重要的。
嗯，
就哪怕你攒了很多钱啊，如果不然不上班，有的人可能也不适应。
嗯，是的。
对，我觉得有的人他可能上班是直接给到他一个目标导向，因为你在这个岗位上他就是会给你一个意义，或者给你一个 KPI， 给你一个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他是别人发出来的指令，就公司给到你的一个指令。但如果他一旦不上班的话，可能他没有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追求的目标，然后这样的话他就陷入一个迷茫的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挺多人要考虑的，就是有没有一个自己真的想去做的事儿。
对对，自由这个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精力或者能力去支配它的。
是的，
当你面对一个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你需要考虑到你未来的所有发展就都跟你自己的想法相关，这个时候其实对人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嗯嗯，感谢咸阳君的分享，应该是让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数字游民的这个心路历程还有状态，
对，以及可能提供了一个角度让大家去思考应该怎么去开始。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感谢瑞特和阿丽。
好的，
拜拜
拜拜。